Hello，大家好，我是 Annie，
我是 Daphne，
欢迎来到
轻抚之夜第八集，耶
耶，又要第八集了，不知不觉定到五月啦。那如果跟我们一样也是大四生的你，会不会跟我们一样觉得快要毕业了呢？有点紧张跟彷徨。
真的，即便我确定要去念研究所了，但我看着身边的人，一些朋友开始准备进入职场，还有准备各类的考试啊、证照或者是国考等等，我心情多少好像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会跟着有点紧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别人开始在干嘛，我就好像也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有影响到你吗？
一咪咪啦。
乱讲话啊！反正我也是准备要进入职场阶段，所以大家的想法、啊、跟紧张，其实我也是感同身受。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询问一些有经验的学长姐啊，或者是比我们年纪比较稍长的朋友们，然后来给我们一点意见，也帮助我们在进入职场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减缓一点紧张的感觉。
没错，提到有经验的人，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的职场经验约略五年，那经验比我们丰富一点，但又不至于进入职场太久，所以他很了解我们的感受。
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呢，就是我们的好友，叫做 Vico。
他今天会与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如果你对接下来的讨论内容感到好奇的话，那就继续听下去吧。Go go go！
耶！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 Vico。那我目前是在做环安工程师。那我之前的话，我是念五专跟二技的。那五专跟二技的科系都是念护理系。
那你为何会选择就读五专呢？还有为什么会选择就读护理系？
哦，我会念五专的原因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念书，而且好像也没有像班上那么会念书的人那么厉害。那时候就觉得说，那不如学的一技之长，所以那时候就选择了去念五专。就是可以学习职能这样子啦。
那我只是知道有些人可能读护理系的，可能读完五专之后就直接毕业考到证照就去工作，那你为何会想要继续就读二技？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我们班啊也有问说，哎，怎么就是因为刚开始进去老师会想要了解大家，那老师就有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那会念护理系其实还蛮多家，还蛮多人都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就是可能家里比较有经济压力的，那他可能必须小孩子就读出来就有一技之长，考上证照就出来工作。那时候我就是为什么会继续念书的原因是，我其实也有曾经想过说，就是念完五专既然我都有证照了，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就业就好？可是到医院之后，如果你是五专跟二技的话，第一是薪水有差，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半途后悔了又想要回来补学历，补这两年的学历，一边工作加上一边念书真的是非常累。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护理师的话是要轮三班，那又要排班，又不是固定的周休二日，所以会很累。所以那后来就是也有想了很久，我才就是想说既然才两年而已，就是先把学业完成再去就业。而且就是你会想到说，哎，你要工作以后一大半辈子的时间多的是都是让你在工作，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两年的学业先完成再去就业。
没错，我也觉得有些人就是可能是在工作还在读书，就是半工半读还蛮累的。你二技的话有曾经有想过说要转换科系吗？或者是有没有想过要转大学之类的？
二技的时候我有想转换科系，因为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哎，自己有证照了，那二技是不是可以念一点不一样的，让自己就是有更多的就是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那我们到医院工作的话，就算你是二技毕业，他会看你是不是护理系。如果是非相关科系的话，他不会承认你有二技这个学历，他薪水还是给你就是五专的薪水。所以就是家人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反对我二技是去念其他科系。那没有转大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五专念完啊，我们念二技的话，我们只要再念两年，我们毕业一样是学士学位，跟大学毕业是一样的。但是我今天如果是五专念完，我转大学的话，一样最后毕业都会是学士嘛。但是我们如果转大学，他要我们从大二开始念，等于说我要大二、大三、大四，我要再念三年，就比二技会多一年。所以那时候才选择就读二技。
那你之后就是二技读完之后，你就选择直接出去工作了吗？
对，那时候念完二技就是直接出来就业了。可能因为四周围的人啊，都是因为一直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护理系的嘛，那我们也是大部分都是念完书就直接就业。
就是我想问说，因为通常大部分毕业的学生在思考两个选择，通常就是直接就业跟或者是休息一阵子再开始就业。那因为你是直接开始就业，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决定是对于你而言是对的，或者是不会后悔的，还是你其实就希望说，哦，可以稍微让自己休息喘一下，然后再开始进入医疗体系这样？
有耶，这个算是这个部分就真的有一点后悔过，因为那时候就会后来就会想一想说，如果我当时候有先休息一下再进职场，好像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有休息的空间，因为毕竟就是你真的一进职场，你很难有放长假的时间跟机会，而且你所有的事情啊，你要规划你都还要先预假。那可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都毕业，然后就算是年轻吧，有冲劲，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一毕业我就要马上进去工作。
换成是你想要给正要毕业的人，那你会所以会比较建议他说先休息一下再进入吗？
我觉得这要看人呢，因为像是如果你真的是家里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话，没有一些重担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先休息一阵子。那你确定你自己到底是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其实现在蛮多人你念那个科系，但是你最后工作却不是做它的相关科系，那我觉得也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你可以去确认说你自己想要的工作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再去做选择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休息的过程中，你可以更确认自己的兴趣或者想要做工作，那也可以一边休息这样。
所以其实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其实也不真的是休息，必须还要在过程当中还是要做一点努力去探索，才不会就不能真的是当一块烂肉 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边玩边找吧，就是你一边玩乐的过程之中，那偶尔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想说你对未来到底有什么规划，怎样的工作才是你想要的。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都好像会以为如果没有那么立马进入职场，好像会觉得说自己很不上进或什么，但我也觉得说要确认好自己的心态，或确认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再进入，也许会对自己好一点这样。
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因为还蛮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一毕业就是好像要出来工作，不然好像会当一块烂泥太久太废了的感觉。
对，
而且如果加上大家刚好都四周围的人刚好都去工作了，只有你没有工作，其实你当下是会很慌张的，
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被孤立，或者说好像自己很怪，怎么没进去直接工作这样。
对，或者是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马上出去工作。
嗯
嗯，
对。
那个时候你进入职场，因为毕竟职场的身份就是已经就是已经算是一个社会人士，可能就是只是说他是一个社会新鲜人状态，但还是进入社会。那在对于以前是学生身份跟现在变成是社会人士，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对于身份上的转换会有点困惑，还是其实还好？
还好耶，可是会啦，会稍微有一点压力，因为毕竟念书的时候就是一些经济方面吧，都是家人有支出。那你真的自己工作之后，你就是成为社会新鲜人，你就会觉得说，哎，你已经长大，你已经出社会了，就是你会学着说，哎，有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去负担的。
嗯，在这个身份上转换对你来说没有太困难，但还是如果现在毕业的学生他有这样的心情，并不是说他特别怪，是说大家都会遇到自己在这种心态上面的转换，这样需要。
我觉得一定会耶，这真的是 需要时间去慢慢调试。
嗯，
对。
那你觉得就是实习呀、啊，有帮助你更融入职场吗？
我觉得有诶、欸，这对我们这一个系来讲，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所有所学的技术啊，跟一些学历，其实我们是要应用在人身上，我们一定要有练习啊，因为你如果像你其他学的，你可能是用在机台呀、啊，或者是用在其他方面，那你可能做错了都还有办法挽回。但是如果人的话，嗯、你真的一做错，有可能就造成他病症开始恶化，开始变差。所以我觉得实习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而且你就是因为实习，所以大家会把你当实习生，会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去学习。那你如果做错的话，至少人家都还会给你机会。
那你们能选择的科应该蛮多的吧？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急诊？
哦，因为我这个人啊，我喜欢每天有不同的挑战，所以我当初就选择了急诊。然后加上是病房，你必须要很常跟家属去沟通，因为他可能会住院三四五六天以上，那可能家属就是你沟通能力要很强。
那就是因为他好像会很需要跟病人沟通，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沟通能力有变好？
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念护理，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念过一些沟通啊人际关系这方面的课程，那老师也会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去跟病人沟通，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在沟通当中我们会收集我们需要的资料，有时候你不能一直觉得说哎、欸，你只要达成你的工作，所以你就一直连续性的问他问题，这样病人会觉得说哎、欸，你只是在工作，我并没有获得你的关心，所以我们会借由聊天的过程去收集到我今天需要的资料，不会觉得说哎、欸，我为了达成我的工作，然后我就一直连续的问你问题，然后你回答我什么，我也好像没有多加的关心，就直接问我下一个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沟通真的在临床上是有进步的。
那我想问看看说你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经验，就是在跟 病人应对的时候。
之前实习的时候我有去过安宁病房，而且你会发现说棺材真的不是装老人、
哦、
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要自己好好爱护啦。因为我那时候在安宁病房一个也是中年人， 这一段我就是真的觉得蛮难过，到现在都还一直印象很深刻。
嗯，
那个中年人我已经忘记他得什么癌症，那最后也是住进安宁病房。那时候有些你只要住进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护理师就会先问你说你到最后要走的话你是要留一口气还是你只要在医院宣判死亡，那我们会去依他的选择、哦、那就是那个病人是就是要在医院宣判死亡的，那我们看他一些生命真相啊，血压跟血氧开始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先 call 给家属说你们那个谁谁谁现在已经情况开始在掉了，就是不太 OK 了，你们有要过来看他最后一面还是什么吗？
请他们先准备好。
对，然后那时候他老婆跟他小孩其实都在他旁边、嗯、那后来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很年纪很大的应该是他妈妈，
嗯，
就突然冲进病房里面，然后就一边哭一边跑，那你就会觉得那种画面其实你真的会觉得很难过，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个概念，你就会觉得心很酸。然后我就是走出那个病房之后我就一直流眼泪，就觉得还蛮难过的一个画面、嗯、然后你就会对这个画面就是真的是永生难忘吧。我们人活着真的就是要惜福啦，然后我觉得孝顺也很重要吧，不然你看到那个画面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真的是还蛮心酸的。嗯嗯，但是其实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欸，我们护理人员不可以哭不可以哭，因为你就是要坚强什么的，你哭了那病人怎么办，家属不是更慌张、
嗯、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带我们安宁病房的那个老师跟我们说你哭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哭到说没办法做事情或者是在病人面前掉眼泪，所以我那时候是有走出来我才哭。那老师觉得哭是一个很好的情绪上的发泄，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感情啊，所以会哭是很正常，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关系，你就是哭，那哭完之后把情绪收拾好，我们再继续做事情就好。
那这样子到目前为止的职涯这整个过程，会不会让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些什么你觉得很挫折或很难走过去的坎？
很挫折的当然是有，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是在急诊，所以状况非常的多，不像病房说哎、欸，大概就是这些状况。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因素、
嗯
啊、所以我后来才会转换跑道，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会离职这样子。
现在转到的工作类型是什么？
哦，我现在是在做那个环安工程师，也可以叫做那个公安工程师，就是我完全还蛮跳的。
那大概工作内容是什么呀？
讲白一点，就是跟我们人的工作安全是相关的。我们要去防止说，哎，这个人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他发生一些职业灾害。
那所以其实现在这份工作跟之前护理的一些相关技能，其实是完全都没有重叠的吗？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重叠，因为我现在当环安工程师，那我之前我要当厂护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去修一些厂护的一些相关的课程，算是间接一直学，才会现在转跳到这个公安工程师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两个职业其实算是有重叠的吧，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跟生命都
有
关系。对
对，都是跟人有关的。
对，然后一个是可能是照顾啦、医治病人等等之类的，然后一个是让人的生命安全可能比较有保障一点，所以我觉得两个工作可能看似没有重叠，但是他们两个好像是又是有相关的。
嗯，因为像我之前有听过有些人就是他不太善于交际啊或者什么，所以他选择的工作就会比较喜欢就是面对电脑就可以，他不需要太多跟同事沟通或者是跟他的客户沟通，那对你来讲就是跟病人沟通嘛，或者是等等的。
对，真的，我真的觉得沟通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医院也是要跟病人啊家属做沟通，那你一定要很明确的表达，把你的讯息传达出去。然后现在也是，我们现在当公安啊也是啊，你也是要去跟那个工人啊或者是员工教导跟卫教的状况，那其实真的沟通技巧跟能力非常的重要。
对于你来讲说，觉得好的沟通会需要有什么样的元素？
讲话要清楚吧，你要去看对象是谁。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需要就是要尽量讲到重点，不要就是绕很多圈子还讲不到重点，然后让对方听不懂。然后再来就是跟对方讲话的时候需要看一下那个对象是比自己大还是比自己小，他是你的长官还是跟你的同事。好，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嘿，大家听了这么久还记得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两位大学快要毕业的大四生。
对，我们可以毕业了，耶
耶！
我们成立了青辅，也是青辅之夜的主持人。青辅主要是在做女力与自我成长的相关主题，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搜寻青辅 Caress。Caress 怎么拼呢？就是 C-A-R-E-S-S-E。 如果想看更多更深入的文章，可以到 Medium 搜寻青辅 Caress。
还有如果喜欢我们青辅之夜的话，记得为这个节目留下你的评论，并帮我们打新评分，按下订阅给予我们支持跟鼓励。然后呢，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YouTube、 CastBox搜寻青辅之夜就都可以找到我们咯。
所以你离开校园后，你还是就是会想要多多去学习啊，进修自己，然后可能不一定是跟自己原本的专业有关，就是可能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下去学习不同的东西。
学习啊，而且投资在自己身上一定都是好的啦，因为你学越多毕竟都是学到的都是你自己，那就是等于说你有更多的技能，你可以去选择你要做的，而不是工作来选择你。
其实好像也是要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于成长这件事情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如果好像对于什么样的事情都懒懒散散或者是觉得还好，那这样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之后出社会，对于自己而言都算是一种损失吧。鼓励大家都要保持好奇心，
正向的学习。
那就是可能一些现在毕业季可能快到了，已经五月了嘛，那有一些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可能已经面对要进入职场， 没有要继续升学了，那他们可能现在会感到有点紧张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
我真的觉得可以抱着一颗勇于尝试的心，其实你现在选的第一个工作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不要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就是一定要做个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是甚至我一辈子就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先去碰撞嘛，一定人要去碰撞，你接触的越多你才会知道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工作，你各种都去试试看，也不一定说要找你的相关科系啊，因为有些人念的可是跟自己想做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啦可以多方的去尝试，你选择了你要的工作之后我觉得还是要稳定性啊，不要说我一天到晚都在换工作，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可以抱着一个勇于尝试的心，然后先去选择或先都去做做看，那你最后就会知道说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勇于尝试。那在勇于尝试的这个部分，它是需要一个是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尝试，那这样觉得哪一种可能会比较好？
我觉得能尝试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就是有意识的话，当然是对于他之后的工作规划会比较加分，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些想法，那他就可以按着他的想法去做这些事情，才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无头苍蝇，人家邀约我就去了。当然我就或许误打误撞他也会找到他想要或是喜欢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意识的话会比较好，比较可能碰撞期会比较短这样子。
所以重点还是其实还是要了解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样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对啊对啊，真的
很谢谢今天 Vico 的分享，让我们听到有趣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和自己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可以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其实 Vico 平常是很活泼搞笑的人，那他今天能正经的跟我们分享真的非常的难得让我看到他不同的一面，然后从他身上听到的经验也降低了我很多的紧张感。那我们来为大家总结今天的分享。
没错，在这一次的访谈里面呢， Vico 他有讲到除了在校期间呢，除了专业科目以外，也可以借由社团啊来去学习不同的技能，像是沟通的技能就很重要，沟通除了在职场上呢，在生活方面也非常重要。好的沟通需要具备两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你要把话说得清楚，要让对方听懂你要讲话的重点在哪里，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沟通的对象是谁，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还是是你的同辈，要了解知道这个对象是谁。
那还有毕业之后呢，或许在角色的转换有过渡期，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紧张，但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可以让自己多方去尝试，然后放松的看待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一份工作不见得会是你永远的工作。
即便离开校园呢，也还是要保持一个好奇的心态，能够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习，然后把学到的东西让它跟着你一辈子，或许不一定可以变成你的工作，或者是变成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但至少可以为你的人生增添乐趣，或者在某个时刻呢，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可以派上用场。
那刚进入职场所遇到的压力，可以试着与职场以外的朋友分享，借由分享来慢慢宣泄你的压力。而在职场上呢，待人处事就尽量以和为贵，能不要树立敌人，能少一个敌人就是最好的。在与别人沟通讨论事情时，要能虚心受教，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你之后的贵人哦。
是的，然后 Vico 呢，他其实从护理师再转成职安的时候呢，这两个工作呢虽然看起来很不相关，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跟人的生命有关，所以不用害怕转换，只要一步一脚印，多学习都是能够衔接上的。
没错，那我们下一集的幸福之夜见，
拜拜。